弟兄姊妹们平安，今日牧师正道的主题，成就一切的神。经文在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三章。引言：以斯拉记是描写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一段经历，在波斯王古列的召令之下，从巴比伦回归重建圣殿。他们的领队是所罗巴伯，是所罗门的子孙，另外一位是祭司，也是一位文士以斯拉，极诚为主。这一本著名的灵修经典里面有一句话：神给我们难作的事，我们要感谢神。这句话我们似乎很难接受，我们总是认为选择容易的工作是明智的决定，因为容易的事比较容易成功。但随着年日的增长，我们逐渐地明白这句话的含义。神吩咐我们作难作的事，是希望我们可以成长。神借着困难来磨练他的儿女，培养他们成为刚强的英雄。英雄和名人是有分别的，英雄是刚强的伟人，而名人只是有名声的人。在神的英雄榜上，我们可以从以斯拉记第二章列入了79515名英雄人物，他们将要被从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神的英雄蒙神的呼召，他们回乡要作一件事，就是重建圣殿和圣城。他们接受神圣的呼召，经历了四个月更新的路程，他们付上了极大的信心、勇气和牺牲。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圣城之后，开始不是那么轻松的生活，而是开始着手建殿和建成艰难的工作。而我们看到神的手从没有离开过他们，神一直眷顾他们，带领他们。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因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阻挡呢？我们看见神在最主要的三件事上看顾他们，引导他们。第一件事，神使被掳的人得着释放，经文在一章一到五节。以赛亚书三十九章五到六节：先知以赛亚早就告诉以色列百姓，已然他们将要因罪受罚，被掳到巴比伦。果然到了主前597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走了以色列百姓和他们的财物。在列王记下24章13到14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耶路撒冷的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各中只是剩下一些极贫穷的人。尼布甲尼撒王也将圣殿里边的器皿、宝物都拿了去，并且毁坏耶路撒冷圣城和圣殿。在耶利米书25章11到12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吓，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些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先知亦曾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不悔改，他们将要被掳到巴比伦。他们不但之没有听耶利米先知的警告，甚至还将耶利米先知下在监狱里。终于圣城和圣殿都被毁，以色列百姓亦被掳到巴比伦。耶利米亦宣告说，他们会被掳70年，时候满足，他们将回归。耶利米书29章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怨，使你们仍回此地。以赛亚书44章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明立稳圣殿的根基。以赛亚先知亦预言说， 波斯王古列将要征服巴比伦，并准许被掳的人以色列人归回故土，重建圣殿。果然在主前538年，波斯王允准以色列人回乡重建圣殿圣城。神的话是准确的，到了时候就必照他的话应验，哪怕是外邦人，神的能力仍能支配他们，因为神不是一国的神，乃是全宇宙的神，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神照他的意志来宣布将要发生的事，神的每句话都必应验。神的话这么准确，弟兄姊妹，让我们安心信靠祂的话吧，让我们安息在祂的话中吧，因为神的话没一句会落空的。从历史的演变，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这么真实，实在是叫人惊讶。神的话语无论是惩罚或者是赐福，神总是忠于祂的话语。约书亚记23章14节，约书亚在年老的时候向以色列百姓说，我现在要找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约书亚在临终的时候深深明白人的有限，劝告以色列百姓要顺服神的计划和听从神的话，因神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神的每一句的话都要应验。马太福音24章35节，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要忠于神的话，同时也要忠于神的约。纵然这些被掳的人犯了罪，但是他们都是神的选民，是神立约的儿女，那个是而神以阿伯拉罕所立的约。创世纪12章1到3节，耶和华对阿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以色列民背约，但神却忠于祂的话，神呼召这个民族，使到万国因祂们得福，神要藉着祂们使到万民能够认识永活真神以及世人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以赛亚书45章13节，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王耶和华说的。以赛亚先知亦预言古列会释放被掳的以色列人，让他们回去建造圣殿和圣城。我们要记住，耶和华神统管万国，神随着自己的心意可以代那些最有能力的君王。但以理书4章30节，尼布甲尼撒王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王国的国王，他在巴比伦兴建当时的摩天大楼，建造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城市。尼布甲尼撒王因此变得高傲，认为这国度是他用自己的大能大力建立的，从那时起他就衰落了。箴言16章18节，骄傲在败位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但以理4章25节，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以野地的兽同居，吃草而牛，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以谁就赐以谁。尼布甲尼撒王经历了惨痛非人的生活之后，先体验到真正的掌权者不是他，而是神。尼布甲尼撒王经历了艰难的境遇之后，才学会这个道理，使到他不得不承认神的权柄是永有的，神的国传到万代。但以理书4章28到32节，日子满足， 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并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远有的，他的国传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阻他手，或问他说：你作什么呢？我们当承认至高者在人国中掌权，他喜欢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信徒在一切逆境中的出路，只要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停止无谓的挣扎，全心信服，逆境就会过去，立即转成顺境，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掌权掌握之中，神是成就一切的神。第二件事，神感动人回国建殿，以斯拉记一章六节到二章六十七节，神不但激动古列的心，让被掳的人得释放，神亦激动犹太人的心，使他们有回归的意愿。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犹太人能够回国重建圣殿，是神自己所作的功。他首先感动波斯王古列，由他下令准许犹太人回去重建圣殿。古列是一个外邦的君王，圣殿的重建竟然是由他去推动，这个不是神迹是什么呢？神迹是位行独行其事的神，神命定了当作的事，就是以色列民回归重建圣殿。神亦决定了成就的方法，就是有人愿意回到犹大去做这个工作。以斯拉记一章六到十一节，那些回归耶路撒冷的人，他们不但带着行李，他们还带了5400件圣殿的银器和金器，这些器皿都是以前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掠去的，这些器皿经过副管米提利达小心核点后送到犹太人的领袖切巴撒那里。古列王鼓励犹太人回国建殿，并鼓励那些不能够回去的为重建圣殿而奉献，批准他们回国已经是宽泛大量，犹太人已经感到满足，竟然还批准他们将财宝带到犹大，那真是不可思议。从来就只有人将妇女留下来做奴仆，从没见过好像古列王一样鼓励妇女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重建他们的家园和圣殿。除了在天上的神的作为之外，没别的可能，一切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神是成就一切的神。各位，你从这件事上看见了什么？我们能不赞美他的奇妙吗？我们还埋怨他不理我们吗？神要成就某件事情，神就会呼召这些委身的人来完成这件事工。犹太人得知这件奇妙的事，他们的心也被神激动了，他们立即发起来回去重建圣殿，并且甘心献上所需的金钱和物品。犹太人不单只有感动，更有行动，他们将感动化为行动。正因为人的感动和行动，圣殿才有重建的可能。当人看见神的手在动工的时候，人不可能是无动于衷的，不可能一点都没被触动。当人有感动的时候，不可能是没有行动的。我们成日看见神的手在工作，但是你和我有没有感动呢？当我们有感动的时候，有没有曾将感动化为行动呢？神的殿今日要感动人起来建造，你我是那些受感动而付之行动的人吗？犹太人能够回国重建圣殿，固然是因古列王受感批准他们回国，但同时也是犹太人受感肯回去，不然没有人肯去做这件事，圣殿都是没有办法重建。以斯拉记二章一到六十五节，经文 给我们看见的都是人名、数字，不容易记，但是圣经还是不厌其烦地记下来，有什么用意呢？明显地说明神纪念那些回去的人，这些回乡的人，有领袖、不同家族的人、不同城市的人、不同工作岗位的人都被神纪念。圣经记载回去的人数，就是每一个受感动的人，肯为圣殿的事工舍己的人，每一个人神都纪念，神都数算。各位，只要人肯为神作一点点的事，稍微是牺牲一点，神都不会忘记。是的，你我为神作工，神绝对不会忘记你。以斯拉记二章六十九节，当他们回到犹大，他们在耶路撒冷圣殿旧址时，他们随即献上礼物奉献给神。圣经讲到他们的奉献是甘心的，他们回到故国目睹古城，他们深受感动，能够回来已经是神的大恩，是神的信实，能够不受感动吗？他们一想到这次回来是要重建破损的圣殿，这个神圣的使命，这个艰巨又重要的使命，自己竟然在这件事上有份，能够不受感动吗？在感动之下，人人献上金钱，尽自己的能力为要完成这个使命。他们这样的奉献也被神纪念，被神记在圣经上，成为千百年来人人诵读的美事。人为神献上一点点，只要对神有心，神必会纪念。第三件事，神预备建殿之材料。回国以后稍作安顿，到七月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以斯拉记三章一节，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这是指他们同心，是民众一心地要重建圣殿。作神的工一定要同心，要大众同心协力。圣殿是敬拜亲近主的地方，是人人有份，人人都应该出力。犹太人肯定这个是自己的份，故一同起来建造。以斯拉记三章二到五节，重新建筑坛是他们重建圣殿的第一步，因为献祭是亲近神的第一步，而且是必须的一步。祭坛是献赎罪债的地方，人要藉着血罪才能得免，才能亲近神。要为神建造圣殿，人就要先亲近神。他们按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献上燔祭和甘心祭，便守住棚节。以斯拉记三章三节，筑坛不可以胡来，不可以随便，更不可以照自己的意思，乃要照神的吩咐，要在原本的根基上建造。今日我们侍奉神、敬拜神，亦不可照着自己的私意而行，乃是遵行圣经的教训。照神的吩咐行，是得神喜悦的途径，因为人行神的心意，必得神的喜悦。在以斯拉记三章六到七节，建殿需要很多材料，他们就再献上甘心祭，并献上金钱、粮食作为换取材料之用。他们又到黎巴嫩购买香柏木作建殿之用。他们用了七个月的时间来预备这些材料，可见建造圣殿的工程不容易，但是他们都同心搭配。以斯拉记三章八到十三节，一切都预备妥当，他们就开始动手重建。好多归回的人参与建殿工程，因为它是他们归回的原因和目的。各人分工合作，一同起来建造。当圣殿的根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举行了特别的仪式，看见根基立好，他们兴奋无比，大大欢呼。以斯拉记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当那些老人看见这个根基重新立起时，他们促景生情，百感交集，不禁哭起来。被毁的圣殿能够重建，怎能够不感动呢？神施恩的手在这帮助人，怎能够不受感动呢？他们等待多年的盼望现在开始实现，真是又要高歌又要痛哭，因为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怜悯，出于神的恩典。神这么大的恩典，人能够无动于衷吗？重建圣殿的根基是十分令人激动的时刻，特别有很多老人在被掳70年之后回归， 这个时候年龄已经相当大了，他们不辞劳苦，不在乎自己年岁已高，他们长途跋涉回来重新修建圣殿。这些老人们的爱心和他们侍奉神的热心真是极其情可嘉。当他们回来看到这个重修的圣殿所立的根基和原来圣殿的宏伟壮观华丽辉煌相比，实在令他们心非常激动，于是他们便大声哭号。当我们回顾19年前整个圣殿的建造材料和建造过程，就会知道建造圣殿并不等闲，这个对我们今日的信徒是个很好的提醒。哥林多前书6:19-20，我们每个属神的人，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我们是主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为此我们的生命要荣耀神。进而哥林多前书3:10-15所说，金银宝石、草木和佳，我们在什么根基上建造，我们的工程如何，经过试验以后就会显明出来。当你读到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历史的时候，有没有给你有些提醒呢？在你的人生里，有没有一个要为神有所建造属灵生命的心智呢？你又愿不愿意好像以色列人这样时刻准备好要付出代价，和未信的朋友分享耶和华的好处，并邀请他们参与呢？这个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圣殿是神居住的地方，但是有神同在同行是先决条件，并不是我们为神作了什么，而是我们有没有忠于神，遵行他的教导吩咐。生命见证总是比外在仪式重要得多。当我们以刚强壮胆的心态参加建造天上圣殿，这个就是亨通之路、蒙福之路。我们一起做结论。总括而言，人若专心仰望神，便会觉察掌管历史的神会成就一切，人若回转归向神，以神为生命的核心，便可承受神倾注下来的各种恩惠。一个充满雾霾的地方需要清新的空气，一个遍布诡诈的世界渴望圣洁的智慧，一群孝主福临的子民切慕上帝的话语。邀请你与我们一起遍览圣经全貌，探求真理宝座，愿那圣善的灵藉着生命的道变化你我的人生。第一批的归回，他们重建了祭坛，重建了圣殿，这两件事非常重要。重建祭坛和圣殿讲到我们属灵生命的重建，祭坛是讲到高举基督，让主居首位，这是生活中优先次序的重整。重修久已毁坏的祭坛，这个是我们每一个被掳归回第一个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要高举钉十字架的基督，愿以基督为中心，取代我们的自我中心。在神的恩典之中，我们学习和追求，让我们的人生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不是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乃是主要我们怎么样。感谢赞美主，阿们。